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不好意思，大家，我今天就是一个刚睡醒的状态，所以已经努力有调整我的声音，但可能听起来是哑哑的。对，
你好诚实哦，我本来还想要，还以为你会说哦，我今天因为身体不大好，所以就是声音听起来怪怪的。
没有，我就是刚睡醒而已。对。
对，
就是我下班之后回家睡了一下，刚刚我飞就是要来录音的时候才把我call起来的。
对，然后而且因为他刚刚声音真的太哑，跟就是听起来好像会死掉一样，然后我还说不然我们不要急着录，我们先聊一下天之类再录好了，这样。
有点像那个在做就是心理咨询的人，就是说没关系，先不要，我们先闲聊一下这样。对
对对对对，就是哦，先不用讲你的那个儿童的时候的创伤，我们先来聊一下你最近在干嘛。
对。好了，那我们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要先宣传一个实体的活动，就是很久违的难得的我们有线下的活动了。那这个活动因为它的名额有限，所以在这里先提早跟大家讲，我们这一次是跟那个在南投的毓秀美术馆合作。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它是一个算是私人成立的美术馆，然后非常的漂亮，然后是在那个南投的山脚下，其实有点靠近南投跟台东交界的位置吧。我们这次主要会在那边做一个就是导览以及 live podcast 的合作活动，它的时间会在7月8号，就是这个是已经确定下来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那个毓秀美术馆的网站。你在听到这集的时候，这个宣传应该已经出来。那这两个活动基本上算是分开举行的。我们先讲那个导览的部分，导览的部分就是我们会跟这次策展的艺术家于轩一起，就是去导览他所策办的，就是现在在毓秀美术馆里面展出的展览，那他全名叫做克莱因赫兹阿法温室递进，那就是由他所策立的展览，那包含应该也会看到他们现在的常设展叫做日常终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上那个毓秀美术馆的网站，可以就是去看一下展览的内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针对就是这次展览的主题延伸去做一个 live podcast 的活动，那这个 live podcast 会办在毓秀美术馆里面的咖啡厅，就是非常漂亮。对，但它的名额有限，我记得应该只有20个而已，所以如果你想要来现场参加的话，就是要提早报名。那毓秀美术馆平常其实就是一个采预约制的美术馆，那所以如果你想要报名就是这个导览或是 live podcast 的部分的话，就是上他们网站然后看一下就是活动的办理方式这样。那就提早在这边跟大家说，其实非常久以后啦，7月8号，所以大概一个月后。
也没有到很久啦，一个月还好啦，还好。
对，我们就是会在那边跟大家见面这样，如果你想要看到我们的话，或是你有兴趣来的话。那为什么要提早宣传？主要就是因为它在南投，所以以交通来说，当然比起北部的展览馆它会比较难到达，但因为我本人自己会接这个，应该说接这个合作，除了就很开心说他们的那个策展单位那边是我们的听众以外，就是我自己以前原旅有去过毓秀美术馆，那我觉得蛮漂亮的，就是一个真的蛮值得特别一去的地方这样子。
我自己是没有去过，然后我是因为这一次机会然后才上网搜寻一下之类，然后也想说哦，就是真的很漂亮耶，就是
其实就算那个不看展览内容，它本身其实很漂亮，就展览馆本身就很漂亮。因为我那时候是原旅去的，然后也是因为预约制，然后我们原旅就是办在平日嘛，所以那时候人比较少，就真的有种只是包场的感觉。甚至他我记得他有一个那个它的导览室到最上面有一个图书区，然后就是一个很像小阁楼，然后阳光可以透过窗户照进来，可以在那边看书这样。我们在那边待了蛮长的时间。
对啊，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收到这个邀请的心情比较是觉得很 flatter 嘛，那叫什么受宠若惊吗？就是觉得说哦，就没有想到居然会有人特别来邀我们，而且还他算是一开始就直接邀我们两个活动这样子吧。对，觉得蛮不错的。
对啊，就期待在那个导览或 live podcast 上面见到大家。那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来没关系，因为就像那边讲，就是那个 live podcast 会是后面会录制下来，所以即使你没有来到现场的话，你之后也会在我们节目上听到我们跟毓秀美术馆合作的节目，所以就请大家尽情期待咯，就是7月8号，大家有兴趣就去看吧。
对啊，我现在比较担心，但是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有点自我意识过剩，就是我有点担心如果这个 节目剪出来的时间就是个报名已经满了的话，不知道会怎么办。但是好，我们先不要这么乐观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花一些时间，
对，就大家拭目以待。对，我尽可能让这一集上的时间跟公开宣传时间
是
重叠的，是
同样的 OK，
对，我会排成把它排在一个就是一起的时间这样。好啦，那我们就可以进今天的节目的正题啦，就是我飞今天要来分享他最近看的一些电影这样。对，然后第一部应该是其实我们就有之前有介绍过的作品，不过蛮有趣是因为我之前讲的是漫画，但是剧场版我飞先看的。对，我自己其实现在是还没有看过的状态。
对，
但我可以接受爆雷啊，所以没关系，因为我看过漫画我知道剧情。
对啊，这其实应该对你来说已经不是爆雷，就是那应该是很前面的剧情了。
对，我们这次要先讲是那个 Blue Giant 蓝色巨星的那个剧场版。对，
嗯，而且因为我其实觉得有趣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是完全没看过漫画，所以我也是蛮好奇说，就是我等一下会分享，然后你也可能就可以说一下你看漫画的内容是怎么样，或者是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猜测说，哎，这个地方应该是漫画本来有很详尽的介绍，只是他可能就是略过了或者是什么的这样，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你也可以帮我证实一下我猜测有没有正确这样。
好啊，你要先讲一下大概演到哪里，因为 Blue Giant 其实非常的长，就连台湾我们那时候在讲漫画其实好像也都是讲第一部的内容，它其实有一个很后面的发展。对
对，就是它的开始就是一样跟，因为我漫画大概有看个不知道前十页之类吧，它跟最开始的开场应该是一样，就是那个主角他叫宫本大吗？
对，宫本大，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大。
对，就是主角，我们叫主角大的。主角大他一开始在那个黑夜之中，然后是就是下着暴雪这样子，然后他在那个河滨河岸中就是一个人就是对着黑夜吹那个萨克斯风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一幕算是一个很彰显这部漫画或者是说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的一幕这样子吧。然后在动画里面的开场也是这样子开场的这样子。然后至于你有刚刚问的说这部作就是漫这部剧场版到底实际上演到哪里呢，他其实就是从他上东京开始演，然后一路演到就是他离开东京，就是最后有点像是那个电影结束有个小彩蛋，就是他又前往慕尼黑了这样子。
哦，
大概是这整段，
所以他跳过了他前面在东京以前的生活，是
不是？对对对。
哦，
对，
哇，我没有想到，我以为会从那边开始演。
对，因为我其实有看过漫画的那个剧情简介一点点这样，然后我其实有意识到说，漫画应该是从他高中，好像是说什么他跟他的那个有一个好朋友，然后有互相约定，就是一个要成为是医生嘛，然后一个是要成为就是爵士乐手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其实前面的主要在前面就是他还在老家的部分，是因为他有遇到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对，然后那个老师也是一个就是你知道曾经在爵士业界出国闯荡过，就是你知道过去也曾经被称为类似像天才啊，有才华之人，可是最终没有开花结果已经老去的人这样子。所以那个角色对主角的成长来说蛮重要的，但我蛮意外他居然是会跳过前面。
对，他就是完全的跳过了这样。然后但是我在看很前面的时候就有感受到他应该是跳过了蛮多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就直接从那个他在东京打拼，然后并且遇到他后面很重要跟他组成那个乐团叫 Jazz JASS，
对，
因为通常的 Jazz 是 JAZZ 嘛，他把 ZZ 改成 SS， 就是后续会跟他一起组成这个乐团的另外两个团员这样子。 对，
就是那个弹钢琴的雪琪，然后跟敲爵士鼓，原本是他的算是高中同学吧，玉田这样子。
对对对，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演这段这样子啊。然后我可以先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完全没有看过漫画，然后也对于电影没有说很有概念，然后我那时候会后来有决定真的要去看，原本有一点点犹豫啦，后来决定要去看的主因一个就是因为他的导演是立川壤嘛，就是我该说众所皆知嘛，就总之我就是一个那个零能百分百的粉丝嘛，然后立川壤就是那个所谓路人超能100这个动画系列的导演这样子，所以我一直以来都非常钦佩，就是他对于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蛮非典型的分镜或者是各种节奏也好或什么种种的处理这样子。
因为从那个就是灵能就是路人超能100的内容来看，就会觉得他是有在了解原作的节奏之后才去做改编的，因为就会觉得如果不是他做的话，感觉路人超能100的漫画分镜很难用一个商业就是兼顾商业跟表现性的手法来做，但其实他做到，就是 娱乐度非常高，可是居然是用原作的线条来画出来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后来还蛮多人在讨论那种所谓漫画原作要怎么改编成动画的时候，就是会提到说，就是表现很棒，优等生，或是大家想说哦，如果要是可以像是这样就好了，通常就是会举零的百分百的例子这样子。
嗯，对
对。然后对啊，首先就是因为他的导演是李船长嘛，然后再来其实就是蛮普遍的，我身边有蛮多朋友跑去看的，然后大家的反应都其实都算是偏好这样子，虽然他们都有一个微妙的，就是说哦，就是可能剧情觉得普通，但是觉得表现力很棒之类的这种说法这样子。对，然后因为一部分也是我自己应该还算是有在听爵士乐的人，就是一个保守的说法这样。对，然后所以我也非常好奇说他今天如果要用动画方式呈现的话会怎么呈现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漫画一直有点想看，但是没看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点点卡在说哈，可是我听不到那个音乐耶，就一直内心觉得有点惋惜这样子吧。但是因为动画完全就是可以把音乐这个种东西给承载进去的载体这样子。
嗯，对，就是因为漫画的话就只能用，虽然它的分镜表现力已经很强，但你毕竟还是听不到音乐。我记得漫画之前在日本就有办过一些就是以它为主题的音爵士音乐会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对。然后我实际上的体感的话，嗯，有一个小小问题，有一个就是蛮多人会提到的问题是说，确实它里面的 3D 运用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粗糙，或者可以说有点到拙劣的程度这样子。但是我很感觉到就是这个导演嘛，或者是就是这个制作团队很努力在平衡这件事情，就是他的 3D， 我说的 3D 是运用在说他们在演奏爵士乐的时候通常会非常激烈嘛，就是
然后类似像动捕他们在吹奏或弹奏的那个画面，所以要用到 3D 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那些东西就是真的太容易被人家一眼识破了，然后跟它会有一个微妙的嫁接感这样子，
就是所谓的 3D 感很重
的
那个感觉。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跟我朋友一起去看，然后他就有讲到一点，就是说例如说像有些地方是很明显脸是用 2D 画出来的这样子，但是他的身体是用动捕的方式去做这样子，然后那个状态已经会有一点点像是有时候你看一些迷因或是干片不是会故意 P 一个另外一个角色的脸，然后在某个就是现成的，
总之就是那个贴图感很重，不够自然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自己好像还算可以认为是一种瑕不掩瑜啦这样子。那至于说那个瑜的部分呢，就则是就是他真的是花蛮多心力跟心血才去做说哦，爵士乐就是演奏到他就是一叠一叠就是不断的往高潮前进的那个部分，他就是后来后面会用很多很浮夸的无论是运镜啊，比如说哦 3D 那个运镜，就是他一开始从那个什么天花板然后就运镜到那个爵士乐手的脸上啊，或者是有一些那种甚至是很意识流或者是非写实的做法，比如说他就会在他一开始只是哦比较平静一点的状态，可能只是你在吹爵士乐你在吹萨克斯风的时候，就是它可能会跑出一些什么就是闪光啊或者是线条等等，但是当它越吹越激烈的时候，这些闪光线条以及色彩之类就会逐渐的就是布满整个画面，然后一直到后面已经甚至是一个可能就是画面直接是漩涡啊，或是画面直接是星星啊太空啊之类的，这种就是真的是蛮浮夸跟蛮大胆的做法这样子吧。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心情有一点微妙，是说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到觉得我非常非常爱这个做法，但是我认为这个尝试是很有趣的这样子。对，
那你觉得他最重要音乐部分应该在就是电影院里面用电影院的音响来听应该是蛮过瘾的吧。
嗯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会在意这部片的人会很在意的地方，
我觉得是耶。就是我觉得整个看完我最喜欢的就是果然就还是音乐的部分这样子吧。对，然后因为他好像有找那个一个有得过格莱美音乐奖的一个钢琴家来做整部的音乐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是我也是一出来就跟我朋友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的故事上面会有那种比如说一开始刚我们提的他的高中同学叫玉田这样，他原本是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爵士乐的人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因为就是主角所以他才就是哦诶原来爵士乐好像其实很有趣，然后他并且开始努力当一个鼓手这样子。但是你知道音乐这种东西其实你如果从什么高中大学才开始学已经都算是偏晚了这样，然后他就是虽然很晚开始学但是 一开始很拙劣，但是后来很努力的就是跟上大家的脚步这样子。然后跟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叫雪琪，然后雪琪是一个偏就是完全反过来，就是说他从小就一直在练钢琴这样子，他们家是开钢琴教室的，然后他就一路就是用一种也是天才之姿吧，就是大家就是会一直夸他说就是啊少年有成这样，年少就是就很棒这样，然后就是但是他的音色会被人家形容说有点太过浮夸，或者是好像都只是想要炫技等等这样子，
降气，
对，太降气，
没有自己的东西这样子，
对 对，没有灵魂等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有趣就是在于说这些角色们刚刚我提的就是他这些背景的部分其实是有真的在音乐上面表现的出来的这样子，就是我有点不大确定说就是大家看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但是我自己是很被这件事情说服，就是简单来说比如说他最开始让这三个人一起合奏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很明确的就是那个鼓手跟不太上这样子，
你说有那个吊拍或是卡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然后对，然后跟他就是逐渐的进步的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做出那个层次感，我觉得非常有趣。这样，就他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像直接叫一个鼓手打，全部都落拍之类的，这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是哦，这个很明显嘛。但是他又怎么去呈现那种他很努力，但是跟不太上别人，还算是勉强还行的这种。就是逐步的这个阶段上，我觉得就是在听音乐的时候都很明确的有感觉到这件事情这样子。
了解，因为我自己之前在讲这个漫画的时候应该有提到，因为你刚刚说到剧情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就是吸引人或特别戏剧化，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我也就讲说它其实是一个蛮硬派，就是蛮硬派的王道主角成长漫画，因为比如说我们想其他音乐作品常常会经过一些包装，比如像是有一些神秘或浪漫设定，
哦，或是一些学员之类的，
对对对，比如像情之声或者像大家熟知的交响情人梦，就是它会有另外一个主轴来包音乐，
金色琴弦之类
的，对对对，但是那个 Blue Giant 真的就是主角，我要成为爵士乐手，他就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傻子，讲傻子不
是
贬义，
是
是
是，
就是他就是什么事情他都是用最呆的方式，可是做最大的努力。但我觉得现代不太流行这个漫画，是因为太苦了，而且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因为这现在是一个努力不一定有成果的时代，就大家讲选择比努力重要的时代。但可能在至少在音乐或者绘画界方面，就是努力投入的成果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没办法靠着小聪明一路往上，当然也是有啦，但就是这个精神其实是比较老派的，所以也相对来说他的剧情成长主轴，他真的就是靠他的画面分镜表现力，然后跟就是主角的意志力来去撑这个漫画的主线。所以如果你很习惯看就是有其他东西交杂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也太老派的成长故事，对，
我觉得有，
因为主角就是一个会喊着我一定要成功的人，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一定要成为世界第一的爵士乐手，
对，就是跟以前那种我要拯救世界，我要成为大家的英雄，我要成为王牌运动员，就那是上一个世代的努力精神的，
对对对，
我们之前讲
一样，
对，我们之前讲 Blue Giant 应该就有着重聊过这件事情，对
对对，我有深刻在这个剧场版的精神上还是非常传承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比较不适应这一点吧，就是原本我就在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哦好，就是他身为一个他毕竟18岁而已嘛，就是他要喊一些就是哦就是很热血的话，我会觉得哦还 OK 这样，但是有点像主角这个很热血笨蛋的个性，其实在过程中没有说有太大的差异啊，至少在我看的剧场版里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比较是说，因为他当然就像刚刚尼尔说，他并没有太多别的调味，比如说校园剧或者什么爱情剧什么的，他就真的就是在专注爵士乐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其实本来可能会有一点期待说他可不可以做出更多的，我觉得那也不算科普，但是我希望有更多关于爵士乐，比如说乐理好了，或者是爵士乐这个乐种本身可以探讨的，无论是技术层面、技巧方面等等的事情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漫画原作怎么样，但是在电影里面其实我觉得不算真的有太多看到太多吧，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很浅很浅带过。比如说哦，可能最开始他们遇到那个酒吧的老板娘的时候，然后可能酒吧老板娘放了一个那个黑胶，然后他就会说哦，这个不就是谁 谁谁的哪一首歌吗？这样子，然后嗯，后续也时常，比如说像是嗯，就是他们有被质疑说，哎，也不是质疑，就被问说，哎，那你创作这个曲子的曲风到底是什么呢？是就是刨薄，还是还是酷派，还是什么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说，哦，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要做很创新的东西
，New Jazz，
我们就是要做最新的东西，然后不能被以前的东西所定义，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我可以理解这是一种说法啦，但是当他一直不断的重复，或者是说我们所谓要去弹出最棒的爵士是什么，他好像都只能用一种偏感性的方式再去解释他，就是例如说可能主角也会，因为他们大家彼此会互相砥砺嘛，然后可能主角他砥砺的方式就会说，就是啊，你就是要弹出最棒的东西啊，你就是要他们会说死一次这样子，就是就蛮浮夸的说法，就是有点像是你就是要很努力的用全身心的去演奏它之类的这样子。对，但是我可能自己会有一点点希望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重复了，我觉得他可以用更具体的方式来跟我说明怎样才是比如说吹奏的所谓的好是什么。
对，就是比如说你希望他讲更具体一点吧，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做，这个地方我们不应该怎么做，希望可以更具体一点。就比如说像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弹奏，因为那个可能是以前谁谁谁的方式，就希望讲的更具体一点。
对对对，或者是说你这边弹错，那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怎么样的过门带过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太，就是我觉得他没有，也没有到说他要到非常科普到就是说一定要跟完全不认识爵士的人就是解释每个细节，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的扎实也还是有必要的吧，就是才不会、就是、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剧情跳过的地方，因为就是我记得有一些基本的乐理或一些在讲说要该怎么演奏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是留在他在老家那边的剧情里面、
哦、了解，
因为他一开始其实主角那时候在合体边练习，其实就是他只单纯为了想要吹得更响，吹得更大声，所以他的音质是非常 rough 的，就是非常有力，可是没有所谓的，如果要用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没有所谓的变化或抑扬顿挫，可那个东西是他在遇到他的老师之后慢慢被培养的。
哦，了解。
和上东京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是他的老师觉得你应该要出去就是闯荡了，这样就是在这边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了的那个状态，所以他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可以直接演奏的爵士乐手的状态。
哦，了解了解。
如果电影是从这边起，因为我自己是还没看啦，但我可以就是去看了之后再把我心得补上来。对，
对。然后就是对啊，如果撇除刚刚指的这一些部分以外，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就是说他创造了三个角色，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比较少讲主角这样，但是主角的话他的怎么讲，他对于音乐的理解就是有点像刚刚说，就是你就算弹奏的不好，或者是有缺陷，或者是比如说弹错音啊、落拍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就是要说放满情感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样
吹得很响，
对，吹得很响亮这样。然后这个它就是一种对于音乐理解嘛。然后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雪琪他其实形象上是一个帅哥这样子，然后有点公子哥的那个气氛这样子。对，然后他的话是他在最开始出场的时候他已经算是蛮厉害的，甚至是有一些很成熟的爵士乐团直接邀请他，他明明才18岁，他就邀请他说就是要不要来就是参加我们，来当我们的团员等等这样子。但他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有种就是他不想要一直拘泥于就是以前老的旧的做法，因为爵士乐好像确实无论是演奏他的人或者是乐迷好像都一直在听旧的东西，所以他想要做出新的作品这样，所以他本身还是会有创作词曲的部分这样子。对，然后跟刚刚另外说的就是羽田这样，就是那种非常努力派，然后就有点像太晚才发现爵士乐的有趣，但是就是有点像还是想要就是放弃一切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就是有点像用这三个角色去让他们之间价值观或者是什么之间发生一些冲突吧这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有效的，尤其是我还蛮喜欢就是有一段是在讲，这算暴雷吗？应该还好，就是关于就是雪琪刚刚说的那个角色，他如何遇到一个很重大的挫折这样子吧。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得到了一个演奏的机会，然后也找了就是很厉害的人，就是 在底下听他们的演奏这样子，然后他可能本来原本或者是观众的预设来说，他应该会是三个人里面就是表现最好，或者是评价最好的。
这段我们应该上一次聊应该有讲到，
上次有讲到。OK OK，
你可以继续讲。
好，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后来这个在台下私底下听的这个大大，就是跟他私底下约的时候就，他先讲了另外两个人的表现，就是。差不多评价都是说，哦，虽然有什么什么东西不大好，可是他们的音乐都是有趣的这样。但是遇到雪琪的时候，他却把他就是批格就是一无是处这样子，就说你的音乐其实就是只是想要哗众取宠，然后
在讨好观众而已，
讨好别人而已这样子。然后他就是有点像受大众大的挫折这样子吧。对，我觉得这一段的心境转折什么做的都蛮好的这样子。对，而且就如同我刚刚说，我觉得他们在真的在演奏那些乐曲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听得出来他说的那件事情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
我觉得实际上能用音乐来表现这件事蛮厉害的、欸、
对
因为通常都会只会觉得说这是在漫画里面用文字大概有个想象这样子，但因为一般人不懂音乐的话，其实应该很难听出所谓的炫技式的做法跟那个就是一般的做法有什么差别这样子。
对，然后跟我也觉得蛮听得出来，就是刚刚所谓说那个大就是主角他的音乐是一种就是真的是偏 rough， 但是你会觉得他，我觉得也不他当然后面在这个东京片的时候已经不只是大声而已啦，就是他有做出非常多很感性的东西，但是他或许一听不一定是那种所谓大家想象中很悦耳的爵士，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个东西充满了很多他个人的诠释之类这样子。就是而且我会觉得我那个时候联想到的是，但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因为我对于就是我对于那样子我不知道那算摇滚吗，就是比较不了解的是，我想的对照组是孤独摇滚，因为我都在听孤独摇滚的时候，里面不是也有个角色，就是说哦，他其实不是很会弹吉他，然后他就是从很零开的时候开始学等等这样，然后但他很快就是加入他们，然后
喜多吗？
对，就是他也有蛮多这一种，就是大家的技巧或者是大家的程度不太一样，或者是哦，他弹一弹可能会被有人在观众就会说。有人在观众席就会说，就是哎，谁谁谁颠是不是状况不好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说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对于摇滚真的是太不了解了，所以我其实是听不太出来的，就是我没有觉得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并不觉得那是一个缺点，但是我那时候只能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去理解他，就是因为有观众说他表现的不好，然后就哦，原来他表现的不好啊。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单纯就是听的常听的类型不太一样。
我觉得蛮有可能吧，但是所以我就会变成说我在看那个蓝色巨星的时候有感受到说哎、欸，我真的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件事情会觉得很有趣这样。
我自己对蓝色巨星的这个作品本身的存在意义我觉得蛮浪漫的，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日本很喜欢美式文化嘛，那爵士乐其实算是一种美式精英文化被传承过来的，而且爵士乐本身的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最早是从非裔美国人之中延伸出来的街头音乐，然后到后来却被奉为是算是一种演奏或者一种雅痞品味的殿堂这样子的感觉。那但是他却在 Blue Dragon 却诞生在日本，而且日本确实如果你有在 follow 日本的爵士乐团，日本的爵士是自成一个市场的，
对
他们也还是一个少数愿意买黑胶跟 CD 的国家这样，所以就是跟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洋风和魂，日本去保存了美式的那个服装或者是 Amekaji 的那种风格，被在日本有点像是你说复苏也好或保存也好，但我觉得爵士乐也同样属于类似像这样的产物，就是变成是说照理来说应该是一个被传入日本的东西，但是包含 Blue Dragon 自己的精神，就是比如说他们里面会觉得我要去欧洲去美国这样，有点像是你知道被该怎么讲，被本来是文化输入的国家，但反过来把这个东西输出去
對，
甚至成为这个这一件事情的代表作。其实灌篮高手其实也算吧，因为像篮球也是美式文化，其实你会从日本的很多作品里面看到，就是有点像他们把别人的文化在这里变成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是耶，而且就是我觉得那个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阳风河魂吗？
对对对，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河的部分也是让我想到，就是你知道日本男就是也会有那种很职人文化的东西，就是你要在一个产业之中，就是不断的磨练到最精致之类的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像灌篮高手或者是蓝色巨星都也有点那样子的成分在。
对啊，而且其实爵士的流派里面，就像那个进击的鼓手，很多人后来抨击就会说这根本不是爵士乐，嗯、因为进击的鼓手不是一直在刁钻每一个地方要更快、
啊、
更确实什么，但照理来说，爵士其中大家应该会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自由表现的音乐，是一个怎么样做都可以才会有个人风，而不是去刁钻每一个音一定要做到极致、嗯，就你好像变成一个打鼓机器那样。
对，
那时候进阶鼓手的，我记得也有爵士乐手出来批评说这根本就不是爵士。
对啊，
对
啊，对啊。
但就这点也蛮有趣，因为就像你刚刚讲，日本那个职人精神，所以对他们而言说有点像知道在技巧上更加淬炼，但不太知道是因为。所谓音乐性这件事情本来就因为它就像音乐里面本来就有牵涉到有人就是天才型，就是他不用去学习太多乐理，他天生就具备对音乐的感受、嗯嗯嗯、甚至他不用看谱他可能就可以弹出来，因为他是用身体去记住那个感觉的。
嗯嗯，
确实有这样的人，
就像是爵士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存在的、啊、
对对 对，就那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乐理，没有那么多历史，大家就拿了乐器要怎么吹自己自由发挥这样子，但是说他变成一个产业之后，他才会有所谓的有人要追求过去的高度，然后才去精炼那些技巧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对，就是对我想要回应你刚刚说那个，就像进击的鼓手之类。我原本在想说要讲这集的时候，我原本也想要讲这件事情，这样就是因为我当时在看进击的鼓手，我其实没有不喜欢这部电影，我觉得它蛮有趣，跟它引发了我很多的在学 PTSD 等等，
引发了很多内心的创伤这样。
对，但是你知道那些东西其实都无关乎音乐啊，就是那些东西都是关乎于说哦他们角色的关系或是剧情等等这样子。那我其实当时在看的时候也是觉得说，这个真的是离爵士很远呢、欸。就是我也是觉得说，当然他会有所谓的流派或是不同方向这样子，但我有点觉得这个导演对于爵士的理解，尤其是他后来还有在拍什么 La La Land 或者什么之类，就是
我觉得导演自己内心有一个。就是把爵士精致化成一种极端品味的倾向。
对，但我的心情就是有点就是那种，然后同人女看到自己的，就是有人会做另外一个作品，但你就会觉得是解释为啊，就跟我的解释不大一样这样子。
因为就像 La La Land 里面，他也是那个中间不是那个主角塞巴斯汀，就是有被其他乐团招揽，然后去做一些很像流行乐炫技的，
啊、对
对
对。
但很明显，导演就会觉得那个东西比较
低俗，那个东西比较低俗，对。然后
对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就是这样有不行吗？
其实我觉得那个歌其实还不错听
啊，
就在里面
也可以吧，这样子。
对，
对，
但他就是明显有点贬义。然后后来他就开了那个，就是那个塞巴那个酒吧，就是那个爵士哦，就是他比较认知中的那一种，就是。下班之后会在里面喝酒，然后大家都穿得很士绅风格，在里面听的那种爵士乐。对，
我就想说那个可能就是他某一种他很老派的美学的想象啦，我只能这样说这样子。对，但是我在看蓝色巨星的时候，对于这真的是一个很符合我认知到的爵士乐或者是那个乐界的风格来说，就是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吧，这样子能够看到这么认真的在诠释这些事情的地方这样子。
对，
对
啊。啊，那就来讲下一个作品吧。
好，对，接下来就是我，不过这真的是一个算是旧番了，说番好像很奇怪。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统整成一起讲啊，对对对。
好好好，对，就是没有我想要讲的是那个。我之前有被大家就是我忘记是一个路过网友说是2022年就是仇富三部曲，我自己戏称仇富三本著的三部片这样子。然后但其实我今天主要应该会讲的是那个因为他们都是2022年啊，就是我主要想要讲的是那个疯狂副作用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部片的因为我不确定它够不够大众，就是你知道这部片吗？
我是听你讲我才知道的。
OK， 好，就是我觉得它这一次就是有在台湾应该算是稍微有比较出圈一点点这样子。对，然后它因为去年的奥斯卡好像最佳外语也有进吧，然后跟它那个时候还拿了那一年的坎城就是大奖这样子。对，但是老实说我跟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对于这部片的评价都很不怎么样这样子，所以我一直搁置着这部片没看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到最近就是因为我在家里面看 MOD 的时候，我想说不然补一下好了这样。然后可以先讲一下他的背景，就是他的导演叫做鲁本奥斯伦这样子。然后鲁本奥斯伦的前两部片其实是那个 抓狂美术馆，然后跟在前一部片是婚姻风暴这样子，对，现在已经算是就是各大影展的宠儿了吧，这样子，嗯，然后我其实是从婚姻风暴的时候就有开始看这样子，然后这前两部其实我都算蛮喜欢的，这样，我很喜欢他的片基本上都是那种非常讽刺，然后偏黑色幽默的类型这样子，然后调性其实很冷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忍不住觉得可能是跟他是北欧人之类有关吧，就是他很有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很冷冽的北欧调性，
欧洲片调性。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但是我觉得《疯狂副作用》其实就有一点点没那么冷了，虽然他一样还是非常的讽刺这样。那刚刚说的《婚姻风暴》，他讽刺的对象主要就是中产阶级家庭里面的，就是那种夫妻的假面这样子，然后他们因为一场意外就是撕破脸，然后后来发现大家都在假装这样子。
他好喜欢这个展开哦，
对对对
对，《疯狂副作用》不也是因为一场意外哦？
对对对，大家就是卸下自己这个社会的假面，就是他非常喜欢这种路线啦。然后跟刚刚后来说的那个抓狂美术馆的话，主要讽刺的对象就是艺术界这样子，就是艺文圈的，无论是艺评啊，或是美术馆馆长啊、艺术家啊之类这些人，就是或者是观众等等这样。就总之，他就是很喜欢做这些平常看起来正正经经的人，就是实际上是怎么样这种发展这样。那就是讲回今天要讲的这个疯狂副作用的话，就是我会把他直接说他真的是非常仇富，就是你光是听他的听他的名字应该就听得出来了，他的副作用的副是那个富翁的富这样子。
对
对，然后他的主角其实就是一对他主角其实不算是真的那么有钱的人这样子，只是整个故事是以这两个角色的出发点在看他们遭遇的事情，然后他们进入了上流社会的事情这样。那主角他们是两个人都是 model 这样子，一个就是一男一女这样子，然后女生其实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名模了这样，然后那个男生就是男主角吧是男模，然后他男模有被塑造成说其实时尚界的男模好像相对地位低蛮多的，比起女生这样子，就甚至是连他们领的薪水都是不平等的这样。然后他整个故事的结构大概是一个三个段落这样子，就像三幕剧三段这样。然后他的第一段大概就是在 focus 在这一对的情侣之间平常的相处这样子，然后有点像说他们其实也不算真的那么有钱，可是他们就会去一些那种高档餐厅什么，因为他们毕竟就是专门走时尚秀的人，他们就得到
他们混入了这个龙蛇杂处的富人圈。
对对 对，他们就是进入这个圈子里面的一些互动这样子。然后第二 part 的话是他们就是被邀约去一个算渡轮吧，就是那种超级豪华游轮去参观这样子。因为那个他的女朋友就是那个女主角，她是一个就算网红吧，就是拿到那种免费的票可以就是让他们去坐这样子。然后中间当然会遇到一堆乱七八糟的有钱人，就比如说什么有一个人是一个苏俄的该说是苏俄吗，俄国的那种超级地产大亨这样子，但是他一开口就会说哦，当初他其实是卖大便而就是变有钱的这样子，就他会直接说 I sell shit 这样子。你一开始以为他只是一个比喻之类的，但是没有，他就是真的是
卖一些堆肥或
堆肥，对对对 对的那个大便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那种看起来很温文儒雅的英国老夫妻，然后就是还会对你就是很有礼貌啊，跟你问好什么，然后后来问他说啊，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然后才逐渐发现他们其实是超级军火商这样子。对，就他们
害我想，虽然这只是题外，害我想到有一次远旅去忘记花莲还哪里，然后就是有经过一个卖辣椒的，然后他就是什么辣椒都有啊，让你试吃让你尝什么这样。然后但是老板外面很难不让人在意，就是老板外面停了一辆保时捷还之类的，反正就是啊凯迪拉问是凯迪拉克还保时捷，总之就那个会让你无法忽视的车这样，对不对？然后总之就是我们忘记是谁好奇有问，然后老板就是说哦，我现在是卖辣椒，但你知道就是辣椒通常是辣椒有两种，一种是卖吃的嘛，对，然后但是它也可以做成类似像是生化武器或是军火相关的东西，哦，那个才是我赚钱的地方啦，对不对？他说那个催泪弹或什么之类里面会加辣椒素，所以他是靠那个发财的。
我现在听到催泪弹都觉得很敏感欸。
没错，但就是他做的是那个生意。
好吧，好吧。
对，我只是要讲说，就是跟你在电影里面看到
有一点类似那个情境，
哎，他就是一个笑笑的讲出这件事情，就
对。而且我觉得这听起来很像哈哈台会访问到的人，
对对对，那种那个花莲没事的那个闲人，然后讲出来居然是军火 军火供应商这样子。
对对对，好，就对啊，反正他们就是这一对小两口嘛，就是在这个船上就是认识了很多有的没的人这样，然后基本上每个富人都很怪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他的每一个就是要讽刺这些人的点都很用力，就是例如说像我刚刚光是在介绍人设的时候说哦，他们看起来很温文儒雅，但他们其实在卖军火之类，就是一个很显然的对比。然后或者是我可以直接讲里面有一小个段落，就是在讲说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俄国大亨的太太这样子吧，这样子，然后因为基本上他们是有钱到可以把整个船买下来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会对于所有人就是他们也不算是很没礼貌，但是就是会觉得说我想要干嘛都可以，反正不会怎么样，我到时候就把船买下来就好了这样子。
然后我就算想要在船上随便呕吐或大便之类
的
都没
关系。对对对 对, 对，然后哇，你还讲到一个后面的重点，好，我等一下再讲。
我刚刚是塞的，我没看过
这部片
的。
没关系没关系。好，然后反正里面有一段就是可能他在那边船上泡澡之类吧，然后就有那个船上的服务人员就是递酒给他什么，然后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就这个太太就对这个服务生小姐就是开始就是聊天，觉得越聊越开心，然后就说哎呀，就是你们就是太汲汲于营于工作这件事情了，你应该要像我们一样会懂得享受人生啊这样子，啊不如你现在把衣服脱掉马上进来这个澡池里面跟我一起泡吧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就一直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现在在工作可能没办法哦这样。然后他就说你下次跟我说不吗这样子，然后就我也没有要说不，但是怎样怎样怎样，总之在那边拉拉扯扯的过程中，那个太太就生气就说不行不行，就是我跟你说现在不只是你，我要要求所有人都来跟我们一起游泳这样子。对，然后所以突然就是整艘船还有那个类似那个负责人还有广播，然后就说请大家所有人放下现在手边的事情，请所有服务人员现在都马上到船旁边，就是他们要开始就是跳水进去玩水之类的这样子，因为这是其中某一个很有钱的顾客
指定的活动，
指定的活动这样子，所以请大家完全放下手边的事情。然后甚至有很多人是本来他们已经是在休息时间，他们已经把制服脱掉，然后再待在自己的那个房间里面 chill 这样子，然后他们还要赶快把衣服穿回去，然后只为了要去迎合这件事情这样。就他们就我觉得像这种梗吗，或是这种段子，我觉得那真的像段子，这种段子本身就是对我来说，老实说，就是真的是有一点用力过头了。
你看预告的话，就会觉得他的笑点放的蛮直接的啦。
对，
因为像那个预告不是就有一段，就是一群男模在说要摆出那个各种品牌的 pose。如果巴黎世家，就大家就突然塞饼，就是、
对对对，
别人演，然后 H&M 大家就会露齿，然后笑得很开怀这样。
对，然后里面后来也有直接说，就是越便宜的品牌就会笑得越开心这样子，
就越贵的品牌就脸会越臭。
臭这样，他就会说，就是基本上他们就瞧不起购买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就要露出这个表情。
越鄙视越往下看你就越高端的。
对对对对对啊，反正他们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我觉得甚至是很符号化的事情啦这样。那刚说的这是第二幕，然后他第三幕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有点爆雷，但我就直接讲了，就是他们第三幕就是他们这个船就是遇难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船上的一些主要角色们就是被冲到了某一个就是不知名的荒岛上面，然后这边突然上演了一段很像是那种很苍蝇王式的故事这样子，就是好像本来原本就是服务生在最底层，然后可能中间的话是那些刚刚说那个 model 的 那一对主角啊，可能在上面的话应该是那些超级有钱人嘛，可是在这个沙滩上面这一切的秩序或者是文明社会的规定阶级就是全部都被重组了这样子。就例如说像里面本来有一个人他是那种负责扫厕所的女工这样子，可是他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是唯一会去抓鱼然后跟就是生火做那些就是劳动式的人，反而就让他变成了这整个小非常迷你的社会里面的头头这样子。然后其他那些有钱人基本上就算你一直想要拿钱给他，但基本上钱这种东西在这个地方也没有用这样。
对啊，但这个手法相当的粗暴欸、就是、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等于就是你就提供一个生存环境生存游戏的那个环境，就直接把阶级重置，他其实没有什么太高端的技巧，他就是把就是有钱人原本有优势的环境直接拔掉这样子的。 对。
对，而且因为我就觉得，毕竟苍蝇王类的东西已经有很，就是我不知道来五十年之类的吧，应该有非常多作品都在做各种变形版本的苍蝇王。
现实中也发生过类似环节。
对。然后，但是就是我，对啊，我就觉得就像刚刚尼尔说，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做法这样子。然后它最后结局还算是一个有点半开放式的结局这样子。对，但总之就如同我刚刚这样一路说过来，我就觉得很多地方对我来说太 over 了。然后那个 over 不只是刚刚说的那种很简单粗暴的一些讽刺点，还包含说像他们在船上的时候，因为在发生船难之前，就是类似说暴风雨啊干嘛的，然后就大家原本就是在参加一个美丽的晚宴这样子，但是大家就一开始还假装盯得很努力这样，虽然明明那个船就在那边颠簸这样子，但是后来大家开始变得很不舒服，就是晕船，就每个人都晕船，然后而且大家刚刚都还吃了那些就是精致的餐点之类的，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就是现场呈现一个很地狱图的情境，就是所有人都暴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的那个吐加上就是可能有人会落塞之类的那些画面都做得很夸张，然后就是你一定要被迫开一些很有钱的贵妇或者是什么，然后在这个情境下面就是完全尽失颜面，然后就是倒在地上或者抱着马桶，然后就是
全面听起来很 B 级片的感觉。
对，就是充满了这种我不知道很屎尿的画面，我就很不能接受。
应该说理解他的讽刺点，但是却觉得这个表现手法
太
过粗暴肮脏的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各方面来说，就是一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手法真的是没有说很聪明或者是很怎么样，
它是一个用刚才听起来像是一个用低俗品味来抨击高端品味的
对
的片这样。
就是我觉得我甚至可以理解他就是故意要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整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很聪明这样子，或者是他也没有什么除了我表面上读到的事情以外的更深的含义了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就看完后第一个想法就是哦天啊，就是又想到那个坎城大奖居然颁给这部片，我就觉得好，哎，我对于大家很失望。我说一个就是好高姿态的话，不好意思，但是
没关系，我们本来可以就不一定要认同大奖的选择咯。
但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妙，就是说因为基本上坎城就是一个阶级分明的地方这样子，
对啊，他们说明就是觉得在现场看的时候，那一些就是能够去坎城的一些就是大咖明星或一些高端上流，看着觉得很爽，就哦这个讽刺我讽刺的真好。
对，就是我，而且我忍不住就有感觉，就是有种他们选这个当做大奖，是不是也是有一点担心说如果我不选的话是不是我看不懂，或者是是不是我就是心虚了，所以就是这部片在笑我，我反而应该要选他这样子。
对啊，而且因为坎城就像你讲，他就是有分很多，因为包含像我们之前去的广告节，他都有分很多种不同的 pass、嗯、就是当然就是你越有钱或你越有名气，你在里面就越是畅行无阻，然后越是能够抢到一些位置之类。其实我觉得广告节已经比较好一点，因为广告节大部分你知道很多广告基本上先不论他们是否真心，他们都是有在比如说歌颂平等正义或社会公益，所以他基本上不会做太阶级式的区分，但你还是能感受到。但影展就不一样了，影展就是整个你如果只是一个小记者的话，就是各种你都要抢都要排自己排时间，但你如果是那种贵宾或知名片商下，你就是哪里都畅行无阻这样。
我有听说，对，就是因为我最近刚好坎城刚结束，我也有朋友就是刚去完坎城，他跟我分享就是说啊，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阶级重到爆炸这样子。
对啊，
对，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片商的话，就基本上就没有人想要理你这样子。
真的，那就是感觉我自己猜想就是因为那些上流人士在里面看就觉得哇这个讽刺我们讽刺的
真
好真
好这样子。对，对，但是我后来也开始就是想说，就是还是难道我会很喜欢他的前两部是因为前两部在讽刺中产阶级嘛，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我身为中产阶级觉得说他讽刺的真好啊这样子。
其实有可能的、欸、我觉得其实蛮有可能。
对，就是这其实说不定其实是端看就是他讽刺的对象这样子嘛。
我觉得蛮有趣，是题外话，就是因为我最近看了那个、嗯、我之前有讲我有看奥巴马的那个纪录片，那因为他是一个从低端劳工一直访问到就是高端老板，就是从最劳动阶级一直到资产阶级的访问，然后在讲到有钱人的时候，就是他就是说其实很多电影或者什么都会把有钱人就是异质化，就在前面的前就是你会看到有很多以有钱人为主的电视剧都会把这件写得非常疯狂非常奇怪这样子。
对，
但实际上他去采访的那些超级有钱人其实都蛮就 就是蛮像，就是蛮正常人的。对，他们会感受到说，他们做一个决定会牵动一大堆人的生计。对，但是他们的，比如说无论是那种新成功新创的老板啊，或是那种像是他有一个是印度大集团的，就是连就是你知道印度家族企业的那种传继承人，就是他们看起来都非常的谨慎，就是讲话非常小心这样
的。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而且那个是一种很来自我个人经验的感受，就是因为我高中其实读的学校里面有默默就是杂怎么讲，默默里面有非常多的其实超级有钱人这样，就但是很妙，就是说你其实在跟那些同学相处的时候你完全都不知道这样。然后有好几次都是那种哦，就可能那些同学说哎，不然我们可以这次聚会就约在我家吧。
哦，对对，超多这种经验。
对，
然后去他家说哇靠。
对，而且我记得我那个其中有个同学，还是我去他家的时候是可能就是我们就是他，我就是他给了很奇怪的地址，很像在荒郊野外吧。然后我就想说蛤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我们就从那个山脚下的公车站，然后一路就是往上爬，然后大概爬了就是可能到半山腰而已吧。然后那个同学就说哦，这边这个门就是这边进去以后就是我家了，这样
漫画会发生的剧情。
对，然后我就说蛤，这边开始就是你家了什么意思。然后就是你进到他家以后可能还要再走十分钟才可以到他住的那个房子里面这样子。对啊，就是，但我就觉得像我刚刚说的这种同学，他们其实平常都很低调，然后你也不会觉得他有任何那种所谓就是我那个引号起来疯狂有钱人的这种奇怪的想法。
当然我觉得疯狂有钱也是有啦，就是像我们那个该怎么讲，我们在新闻上不是会看到一些买跑车然后去酒驾自撞然后很嚣张的人之类，可是我觉得那个好像在观念上感觉好像他并不是真的超级有钱人的感觉，他是
你说比较
普通有钱，但不是那种真的 rich 到
就比较土豪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但我自己在想说，把有钱人抑制化，对于仇富这件事情操作起来会比较容易，
是
就是在娱乐上面，大家心理上会比较好受。蛮有趣的是说，因为你会觉得这些人都很怪，然后我觉得啊，我精神上比较崇高，我不想要变成他那样子。相对来说，其实会消弭掉你对有钱人真正的憎恨，或因为你会把它当笑话看，可是相对来说你又、oh. 你被已经被娱乐到，你就没有那么就是你对于贫富差距这件事情就不会那么在意了。
这个想法蛮有趣的。对，但是我觉得那就可以延伸，因为我原本说那个仇富三本著这样子，就是因为2022年刚好不知道什么这几部都是在那一年出的，就去年啦这样。然后另外一部是那个五星响宴，然后跟那个峰回路转二这样子。对，就是我之前真的是忘记是谁提出来，但是我一听到的时候觉得哦，这说的真好，真的是这样。那我还有听不知道是谁有提到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蛮恳切的是说他觉得这仇富这个主题本身就刚刚说的很好操作或者很什么样，但他正是因为太容易了，所以他反而觉得说没有什么好深度可以去挖掘的事情这样子。就是或者是你要做的跟别人不同的话那很困难这样子。就是我很认同说所谓的仇富太容易了，因为他们从最开始就是这些人光是有钱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像原罪一样的事情在被赋予上去的标签这样子。那所以接下来就是因为基本上去看这些电影人都不会是那个然后最有钱的那一趴有钱人嘛，就是都是普罗大众这样子。那当然普罗大众本来的这种仇恨情绪都是很容易被操作的，所以他们会很受欢迎，或者是大家会觉得说哇，就是终于有人可以敢出来说真话了之类的，这种心情就会也会很容易被挑起这样子吧。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这样说起来，仇富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说是比较庶民或低俗的品味吧。我说低俗没有贬义，就是它就是通俗的一个品味。因为就像你讲，它是你只要把这些有钱人写得很怪很怪小，就是他们就本身就会很好笑。而且因为你就会觉得你有，应该说你感觉你在看的时候你被赋予一个嘲笑这些人的权利，因为平常这些人可能对你而言是高高在上的。但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是在大家享受这个品味的同时，市面上有超多的商品都在诱惑你，教你说你要如何才能变有钱，
变成有钱人。
对
对
对,
对，
这两个东西其实就跟大家会一直去看自我成长相关书籍跟自我疗愈相关书籍，就是一个叫你说啊，这时代你不拼不行的一拍书，然后跟 另外一派出就是说你要放过自己，你要对自己好，根本就同一个出版社出的，
对，
这完全就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娱乐产业，这样。
对，好赞！而且他们就是会，就是比如说你看太多那种自我成长书，然后就哦，干自己压力好大，然后说好吧，我得来看一下自我疗愈书。自我疗愈书就说你什么事都不用做，然后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太久，以后看就
干
我
好
废
哦，
我要读一些书才行，这样子。
对，然后校友圈就笑一笑，就说啊，可是我这样还是没钱呐，好，我要努力，然后就开始看一些如何财富自由的影片，然后看了之后，
对，
就觉得哦，好累哦，干就是。
不管怎么样，我就没有办法变有钱人、啊。
对，然后再去笑他这样子，这是一个我不知道
永动机，
精神吗啡永动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突破这永动机的方式，就是你加入生产这些内容的行列。
他怎么会是这样？好好笑，什么结论啦？
你要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就可以逃出这个轮回，这样子。
我的天哪、啊！对，就是
我觉得蛮合理的，
我觉得还蛮好笑。我没有想过，就是原来就是打不过就加入他们这条路。
就像很多人成为，就是稍微不要说真的到有钱，可是你知道很多人赚钱的方式就是教别人如何赚钱
啊、确实
啦，就是那些所谓在卖线上课程，或当然有很多线上课程是真的实打实的技能教学，但里面尤其那种很说不清楚在做什么，叫你先买课先加入先加群组那种、很多就是他卖的东西就是你 Google 高的知识可以拼凑起来的，对，然后 你以为你加入付了这个门票你学到什么东西，但没有，他这些人赚到钱的方式就是他教你怎么赚钱，他还卖一个钓竿给你，这样子你也不用去钓鱼这样子、
而且就算刚刚说有一些是那种真的是实打实的技术或什么，但是他对外包装的时候他还是必须要是用一种可能贩售焦虑或什么之类的方式、他才可以卖出去，他如果今天真的超朴实的跟你说我今天就是教你这些技术，就是实际上买的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多，
对啊，因为大部分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就是该怎么讲，我自己认知上来说，你真的假设我们先不讲一些很投机的做法啦、因为现在确实有一些投机做法，比如说之前虚拟货币什么有一些投机的机会，但我自己觉得你要成为一个所谓有钱人，你通常感觉其实你要有第一个你要很有耐心，你要很有纪律这样子，然后跟你要有一定的能、我们先不论运气的部分，但你也要有一定的能力嘛，那个能力不只是说专业技能，可能包含说比如说对于一些市场上的嗅觉之类的，因为比如像有些人你就想听一些故事，就是你不是听很多那种商业创业故事都是他发现比如说啊，他是一个红豆饼大很好，他发现他去日本吃到这个哇好好吃哦，就把那个拿回来改良，这样，因为台湾还没有，就是类似像这种他不一定要上过什么学校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他有点像是用身体在就是感受这个市场氛围，但现在反而是变成有很多那种教你一触，就是教你一些技能，对，一触可及，好像你学，可是你就想这个知识既然能够被开放出来卖，它就已经是一个二手知识了嘛。
确实啊，确实，对。如
果当一个东西已经变成课程可以卖的时候，就表示它已经不是那么的新颖，它可以，你已经算是消费这个知识的二手。当然不是说完全没用，因为比如说今天假设我想学写程式，那对我来说我要学一个技能，那我当然还是要从基础的写程式，可是重点不是我有写程式这个技能，而是我写了程式之后可以办到什么事情这样。对，但这大家会有点本末倒置，变的时候有点像是单纯是我好像做了这个我就会飞天这样的。怎么突然聊到这个，
對，而且我觉得这有点难免嘛，就像是大家就会买那个课程，就是就其实只是为了要满足那个买下去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对啊，又没有看。
对，根本都没看，只看第一个单元这样子。好，那我回去讲一下，就是刚刚说那个重复三部剧，我自己会觉得蛮可惜，是我可能不会接下来不会深讲另外两部啦这样，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蛮可惜，就是在于说这些里面都把那种富人角色就是非常平面化，或是刚刚所谓的意志化这样子的这个做法，会老实说我的想法是很直觉觉得很无聊这样子吧，就是我时常会想象他是不是可以多带给我别的事情，可是你大概都可以想象哦，他们最开始可能比如像五星响宴，就是主角他们受邀去参加一场就是富人的派对，然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餐厅的派对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一道菜一道菜上来这样，他当然也是在一部分是在讽刺刚刚所谓的上流阶级也好，或者是讽刺说这种高端饮食之类的一些妹妹嘎嘎讲那种什么分子料理等等之类的，或者是那个主厨本身的他号称这种菜算是一种艺术表现等等的事情这样，但他这个故事因为他 叫想宴的宴应该是那个梦夜的宴这样，所以它其实后面有一些恐怖片的成分在，就是一些杀戮啊一些惊悚片的成分这样子。但就是我觉得光是可能大家听我讲这样子的架构，你就可以想象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个你想象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就是八九不离十，最后结局就其实就是这样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一直会觉得很不知道耶、欸、就是我觉得我心情也是有种不是很知道拍这些片的意思是什么的那种感觉吗这样子。然后跟我反过来讲说，我说我很喜欢那个鲁本奥斯伦的前两部片，虽然我说他们是在讽刺中产阶级，跟我可能算中产阶级所以我很有感，但我觉得除此之外我很喜欢的一点是，我其实在看他前两部除了他的风格上比较内敛比较就是低调一点的状态来说，就除了这个以外，我也很喜欢说他其实我觉得他对于角色或者是人类有一种很扭曲的爱这样子，就是他会演出这些角色们，就是比如说哦，他发生了一些意外然后就是看起来很笨拙，但他不会让这个笨拙变成是一种只是完全让他出糗，糗到就像刚刚说的那种什么、哦、他一直在吐啊或者什么就是非常难堪到不行到一个极致这样子，而是他会让这些角色努力的维持某一种就是社会上面的颜面，但是你内心知道他其实超级尴尬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种比较有一些拉扯也好，或者是你同时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可怜然后但是他蛮可爱的这种我觉得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才是有趣的吧，那对我来说是人性很有趣跟我会很想要看到的面向这样，而不是说哦好就是今天这个富人他们最开始登场一定都是看起来超级漂亮然后超级聪明超级有钱，但是后面的做法就是好发生一场意外然后让他们突然发现天哪我现在居然不能再用我的特权了，然后他们每个人都丑态毕露并且说我要给你1亿元我想要活下来之类的，但是最后命运都会就是残酷的打脸他们，然后让他们就是要不就是可能身受重伤 流血或者是要不就是在那边吐之类的。
或者导演本身是来自中产阶级，所以他对这个阶级比较有爱，对于上更上面的人就没什么关心的，对
don't care 这样
子，对，那些富人都去死吧的那个感觉。
对，就是哎，我就是会觉得，你看，就是结论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仇富太容易了嘛，就是这刚刚说的这种架构，就是你可以套在任何东西上面啊。如果他如果今天是一个高级的餐厅的的话，可能就是五星小餐；他如果今天是你被一个很奇怪有包了那个推理皮的这种故事，就是你被什么奇怪的那个什么富豪邀请到一个小岛上面，然后小岛上面发生一些很像密室杀人事件之类的，但是他们结论上也都是我刚刚说的这个结构这样子，对啊，我就是会觉得很可惜的。另外一点还包含。我有点好奇为什么2022年会突然很流行这件事情，因为
我自己觉得因为本身这个全球市场其实现在压力蛮大的，就是整所有人的生存压力都很大，就是又要回到刚刚讲纪录片，就台湾遇到的那些问题，就比如说高房价低所得，然后是民生消费品越来越贵，这是尤其台湾其实民生消费品的通膨没有很严重，是房价涨得非常夸张，就是像是它反映在房价上，但台湾本身民生消费品的通膨没有这十年二十年来没有到非常严重，可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是非常非常严重
的，对、啊、跟别的国家比，
对对，如果是跟人家相比的话，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特贵的东西，比如说衣服或进口家，但我们就不提，我们就讲最基本的东西，但在国外尤其疫情之后很多人失业，然后很多人被迫工作形态要转型，其实全球的压力累积是蛮大的、
而且还包含像是俄乌战争之类的，
对，所以就变成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危难时刻要下得更猛这样子。你知道娱乐产业其实是、娱乐其实应该说我自己觉得娱乐在社会上其实是稳定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对，就是变成说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发泄型的东西来抑制住就是大家的不满或什么，或者可以让人家开心放开的一笑置之的话，那个社会压力就会转嫁成其他冲突这样子。我自己当然也有可能它刚好就是一个巧合这样子，但是如果比如说接下来2022 2023 2024你会发现越来越多这样的片，那我觉得那其实算是反映了全世界
某个风潮，就
对某或者某一种共通的焦虑这样。
但我觉得你刚刚的这个解释让就是我不解于这些作品为什么会就是得到这么多注目， 的这个疑问，就是你用一种很正向的方式解答了他，就是哦，我有种好啊，如果大家就是的焦虑有在看这些作品之中有被缓解的话也好这样子。因为我的感受上很直觉的是觉得说哦，就是仇富这个主题我觉得很老派耶，就是我会有种这个感觉是2009会红的东西之类的。
我想这是我们所处社会阶级的不同你可能没有感受到那个焦虑的部分
啊，你这样讲不是显得就是 好像我很、啊、
完蛋完蛋，你要被那个就是你要变成仇富的目标。好，
我接下来大家知道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接下来就会狂吐这样子知道了吧。
你接下来就要去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去一个类似那个游轮日本行之类的。对，
但我刚刚的想法还包含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前就是可能 maybe 10-20年前有红过这样子吧，然后现在又在红，难道不是一种因为现在很喜欢复古之类的吧，就是每几年就是这一些事情就会再来一次的那种感觉。
但你倒回去看确实差不多20年会发生一次，就是类似像经济危机或大事件。
对啊对啊对啊，确实是这样没错啦，
我觉得是吧。而且该怎么讲，就是我也觉得在比较痛苦的年代大家对于娱乐的标准会下降的更低，就是会觉得就刚刚讲同样动机但就会更加能容忍一些更重口味的娱乐，因为就会觉得啊都已经这么苦了，不然就是就不要剥夺这个享乐的权利，或者就是我就是要我现在就是想看一些这种就是俗烂东西这样子。
哇，就是而且我刚刚想说、哦、我就尽量不要就是尽量 选那个遣词用字选择一下子，然后直接说俗烂东西。
但我应该说就很像不是啊，我觉得这其实对我来说啦，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贬义、因为就像我在 YouTube 上面我又不可能每天都在看一些知识型的影片，我也会去看一些就是比如像是你很喜欢看哈哈台那个约会节目很高、或者就像我们讲说 TLC 为什么要进那个熟女庄园没有，
对啊
对
我好爱看哦，
可是他会进就表示大家爱看吧、
啊、
大家一边闲又一边爱看，或者大家就像最近大家都在说哎 Pen Piano 尺度也变太大了吧、那个、
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他现在出镜尺度怎么样。
他最近就是有个那个强风大背头，但他的、以前他不是都是穿的很少露胸但他这一次就是直接开脚看起来像完全没穿，就是用书包挡着胯下。
哇、
我是说大家就是又显又爱看、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就是需要这种品味，你明明心理上会跟人家讲说、哦、我才不看这种东西呢这样之类，或者是觉得哦没有啦，就是很就是我们讲 guilty pleasure 这样子。对对，所以我在讲俗烂或者是低俗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贬义，就是我觉得人本来就需要这种娱乐、没有人天天都在看 Discovery 的。
对啊、而
且你看 TLC 不就是 Discovery 下辖的吗？
对
对
对，我正想要回应这件事情的。然后跟我其实是很喜欢推荐别人看 TLC 的人，而且就我就是最喜欢看刚刚说什么那种师奶庄园，我就说大家赶快来看这样子。
哎，就连比如说一些科学性的节目，像《留言终结者》，他最有名就是把东西炸掉啊。
对啊，对啊，
对
啊，
就是最重要就是
不要出问题。
对，大家都没兴趣看那个解谜的部分，大家就想看最后那个爆炸，
只想看东西炸掉这样。
对啊，
但我觉得回归。就是刚刚说俗烂这个词，我也是不否认说我自己就是很爱看 这些东西，或者我很爱看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抖音干片现在也会流传到 YouTube 上变 YouTube Shorts 还什么的，但没有我觉得 回过头来是我自己会觉得也不能说不高兴，比较是偏向不理解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仇富三本柱之类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他们把自己定位成是就是那种非常商业或者是非常就是大众导向的娱乐电影之类的，我就觉得 OK， 像我反而觉得好
峰回路 转是吧，
对，我觉得峰回路转二就是这样，但是 我觉得另外两部其实是有算闯进一些影展之中吧，我就会觉得啊就是我没有想到，因为我原本可能会对于影展有一些期待啦，对，就是看完后就会
你对影展得奖艺术片有一个典型的想象，
对，我有一个典型的想象，对不起，就是我或许其实是我错了这样。
哎，当我们该怎么讲，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说我们把这类的东西视为一种坏品味的时候，其实本身先不论你我们实质的收入阶级在哪里，但至少在文艺品味上其实是有一种自视甚高的态度。
哎，确实是这样子没错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在所难免吧，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讲完很多以后我们都要回馈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哦，就是这不代表任何那个事情这样子。
虽然这句话想想其实也蛮空，因为本来你讲出来就代表你个人的想法。
哎，对啊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我本来就也不会因为就是有人很喜欢什么或者是就是有不同意见我就觉得哎，你品味很烂之类的吧。
对啊，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像今天讲的三部片你很喜欢的话其实也就对啊也没什么关系。
对啊
而且他既然能够在商业市场上获得成功，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公约数的好看，就是只是这个好看点你接不接受。
对啊，对啊。
比如说像那个大家可能觉得像那个《疯狂副作用》的那个，比如说他的讽刺很好看，或者整个设定就是这整个就是消费富人的方式去拆解他的方式很过瘾这样子。但你如果没有 get 到，你可能就会觉得不好看的。
嗯，对啊，我觉得确实啊。
对啊，而且其实今天。其实今天你讲完之后我蛮想去看的。
不会不会，我很期待 你可以去看完后跟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之类的。对。
啊、希望就是大家就是有兴趣，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今天介绍这些作品。
对，而且我觉得我可以强调是，我其实觉得虽然我说重复三本著我没有就我虽然刚刚算是批评他们一番之类的吧，但是我觉得他们确实在商业上的娱乐程度都还是蛮够的啦，就是会觉得说
至少不会是让你觉得看完是个浪费钱的片吧。
对，就是至少它是一个不会很沉闷的片啦，我只能这样说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有些片就是它真的很闷，然后你看完还要想一下我到底有没有看懂。对，然后还要再想一下我到底是有没有觉得它好看或难看。
我刚脑中闪过很多电影名字，但我还是偏不说。对，不然我又被当成自视甚高的人。
对，作为一个看了很多影展片的人，你刚才脑中突然闪过很多名单这样子。我这样讲也蛮不尊重的，抱歉。
对，不行不行， 我不要再就是拉高就是仇恨值了，我觉得这样很抱歉。
好啦，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尼尔·赫奈的话，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 Discord 群组，我们的 YouTube，然后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评价，尤其是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个你喜欢的原因或留言，然后也可以跟我们讲你印象深刻的集数，我们基本上都会看到。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